欢迎大家来到旧约读经班。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进度是箴言的第十章跟到二十章。那按照进度来讲，应该是几章到第几章？对。那为什么是十章呢？很好，大家都非常用心，要用心了，因为有考试的。上周那个很容易吧，对不对？就是上周那个不容易啊，而且那还那这一周完蛋了，这一周全部都是填充题。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预备心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赛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的这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也求你祝福以下这一段时间。主啊，让我们所查考的，主啊，让我们所看的，主啊，能够真的是进入到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得智慧。主啊，能够晓得如何来过有智慧的生活。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我们一开始还是照旧，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诗歌书的读经讲义。第一点就是说，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去买，然后现在还有剩吗？我也不知道。有 Michael。 对，那个因为教会只收工本费，不是拿来赚钱的哈。那个我是想说，因为许多人在这方就是还没有看过这些牧师整理的东西，所以我在我们的 slide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会用那个牧师之前的教材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牧师整理得很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上周有讲到箴言哈，那我们现在再一次来看一下箴言，它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个做比较或比喻的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很多，我今天不会每一章都看很多的 detail。我想要特别提到是牧师有去查这个箴言，这个箴字呢，其实它原来意思就是像那个针灸的针，所以用这个字来翻译的话呢，我的闹钟用这个字来翻译的话呢，它那个就是有这个如针刺人能带来医治与健康的这种感觉哈，因为它的针眼的这个针，它的原意就是一个像那个绣东西或者针灸那个针的这个意思。上周我们已经有看到箴言的对象就是愚人跟智慧人。那愚人这当中呢，有愚蒙人，然后也有把这个少年人分类进去就是所谓的这年轻不懂事单纯的人，思想天真的人。那智慧的人也是一样，需要来读箴言，就是说我已经有智慧了，所以我不需要看箴言，因为读了还可以使智慧的人能够更加的通达。接下来我们有对这个对象呢，有就是把这个愚人呢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个有所谓的愚人、愚蒙人呢，就是 the simple， 就是这些不知道而远离神的这个可能是比较近距离的这个 level 这样子的愚人呢就是一般就是在箴言上面写的是愚人、愚蒙人。接下来箴言我们也会常看到会有所谓的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这个 the fool， 因为不在乎这个，因为他们是不在乎，不 care about 神，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远离神。所以其实在箴言里面做这个比较的句子呢就是义人啊，或者是智慧人、聪明人，他所比较对比的很多都是跟这种愚昧、愚妄、愚顽的这些人做一个比较，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心态呢是比较负面的当然就是最负面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远离型的亵慢人 the mocker 他们是因为轻视神而远离的。上面那个还只是说我不 care， 反正我就是过我的生活，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行事。那这个比较高等级的，因为不能说高等级，比较低等级的就是所谓这种亵慢人。那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会一直看到这些类型的人一直出现，那我们自己本身心中也有个底子，所以 大概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这些愚人呢还是有分 level 的。这里讲到呢，箴言里面有常常讲到智慧，那这个箴言里面的智慧呢，其实不是我们单单所说的这个知识，这种学术的方面的知识而已，其实它有涵盖很多哈。我们就是牧师有把它整理起来，那分成这个四个大类跟大家分享啊。一个是所谓的训诲，那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这四个名词应该都读过吧？训诲、通达啊、谋略、学问，那这其实是那个要讲的是箴言里面的智慧，不是非常单一、非常那个单向的，它其实是涵盖很大的部分。那所以我们一起来先看训诲的部分，就是有从箴言以外的例子来让我们知道说这边所说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例子是摩西在申命记这边啊。我照着耶和华我神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什么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这是摩西的例子，摩西他所颁布下来是从神那边听到的，那这些东西呢是律例典章来教训他们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呢是属于训诲方面的，那这个训诲使人得着智慧。所以其实这是在箴言里面在这个智慧的范围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这些训诲来成为我们生活的智慧。那第二个范围就是通达这个例子就举了所罗门，一个就是在圣经上面写的这个史上最聪明的人了。所以求你赐我智慧，这是他跟神的祷告，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所罗门跟神求智慧，然后众人呢，以色列众人因为所罗门有智慧就都敬畏他，为什么？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那所以这样子的智慧呢是有一个，就是心中有 insight 有 understanding 是神的智慧使他通达，他能够晓得如何来判断，这是第二种智慧的范围。第三种呢是谋略，是 the power of forming plan， 就是有计划，能够有智慧来形成这个谋略这个想到就是约瑟，我们都知道说约瑟会解梦，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说约瑟他跟法老王解完梦之后呢，他马上就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提供了一个solution， 就是你要在那个干旱的这七年呢要储存，然后那个等到那么你要在丰盛的七年储存，等到那个干旱来的时候就有这些食物。所以他是有谋略，他知道怎么样来come up with 一个 plan 来去处理来解决问题。那所以在那个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什么聪明有智慧这也是一种智慧范围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谋略。第四种呢是学问这边举到的例子是保罗这个菲斯都大人呢，菲斯都这个巡抚呢，他跟保罗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所以这边所说的说他癫狂，是因为保罗他这个学问很多，所以他学习到很多。所以我们一般人读箴言的时候，看到知识看到智慧，可能我们比较都会想到是在学问这方面，那可是他其实说到这个范围有很大，那把它比较那个大概分起来大概这四类，那其中最重要的是训诲。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智慧的来源就是 箴言第二章第六节说，智慧从神来，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那个智慧的来源是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所以而且只有单单神是这个智慧的源头啊。所以基督是神的智慧，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接下来说到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在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这个智慧呢，是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那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那耶稣基督也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智慧是单单是从神那边而来的。智慧在箴言上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的开始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所以敬神是智如何要敬畏神呢？第一个，我们要心里谦卑，然后第二个要远离恶事，就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所以从一个敬畏的心来面对神，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那智慧的第三个来源呢，是可以跟神求的。那这是在雅各书的一章五节说，我们当中如果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是可以跟神求的智慧，还不少章。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箴言，它上面所说的内容呢，有部分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箴言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那我们从当中截出几段经文呢？比如说箴言的三章第十九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然后二十章十二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十七章第五节的上半段说，讥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所以这边讲到这些，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说，箴言这边所说的，他告诉我们说，神他是一个造物的主宰。那我们也从箴言来认识说，他神呢是一个万福的全源，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一切都从神的口中而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这是福是从耶和华那边来的，所以他是万福的泉源。从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神他的属性，他也是鉴察人心的主啊。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读过吧，所以应该都是有一点印象。那希望说我们再看一次呢，就更有一点印象啊。等一下考试的时候就还是很有印象。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文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些人就是之前都有读过。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课程，借着这个班级，我们又读的更有那个印象在我们心中，那能够把这些话语记住，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啊。神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的眼目无所不在，恶人善人怎么样他都鉴察。阴间和灭亡在耶和华眼都在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眼前，包括我们的心。人所行的自己眼中看为正，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所以箴言告诉我们，神是鉴察人心的主，他是管教儿女的父亲。我儿你不可轻看，这边不是说我儿你不可轻看我的管教，这里说耶和华的管教，代表说神他也是管教人的父。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怎么样熬炼人心。所以他是管教儿女的父亲。那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也会看到许多的其实我们要整理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比如说从十章到二十章这整段的经文呢，我们很难说我们 这一章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下一章它的重点主题是什么。因为我们上次说读从第九章之后，从第十章开始读的时候，箴言它其实是比较没有上下文的连结性，那就是所谓的这个箴言，它一句两句一句两句，就是它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内容在那个地方啊，都是这种对比句。所以如果我们试着要把它一直整个连贯下去的话，可能我们会读起来会觉得有困难。那所以我们分类的时候比较容易的是说，这整个范围读完之后，那我从当中可以归纳出有一些东西很多地方有提到很类似的，我相信大家读应该有这种感觉啊。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说，这整个篇幅这里面神所要教导我们有哪些功课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当然大家看到很多就是神喜悦什么，神憎恶什么，对不对啊？那因为这个范围很大，我也没有说请大家说我们这个时候马上来找几个是神喜悦的，几个是神所恨恶的。那这边那用牧师的讲义这边帮大家整理的这些呢，神他所喜悦的是什么呢？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啊，就是其实这边的重点就是公平。他喜悦行事诚实的人，所以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以神喜悦公平，喜悦诚实。他喜悦正直人的祈祷，正直人的祈祷呢为他所喜悦。所以这些讲到的都是所谓的公平、诚实、正直呢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做事呢，我们必定蒙神所悦纳啊。所以神他喜悦正直人这些都是所谓的义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公平、诚实跟正直。所以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不知道大家读箴言的时候有没有渐渐的有一种明白跟发现，就是他会常做那个智慧人跟愚人的比较，或者是那个义人跟恶人的比较。那有时候好像是说这个坏人做好事也不行，有没有大家有这个，反正有没有这种发现？那这个看到最后，就其实我们就了解，重点在于就是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所以他在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当中会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你的心不好，即使好像你在外表做这个样子，还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是神所看重的。刚才也读到说，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这边讲到的公平、诚实、正直，都是神所看重的。那神憎恶什么呢？他憎恶骄傲，心理骄傲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这个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那个骄傲跟谦卑的一个对比，对不对？那神所憎恶的是骄傲。那他也憎恶谎言，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啊，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就是神憎恶这个恶念，这不只是心中那个有心中心里不好，而且是有这个不好的坏的计谋来那个。刚才我们讲到谋略，对不对？是处理事情的这个智慧，但是这个是恶谋，是主所憎恨的，就叫做 thought of the wicked。然后行恶定恶为义的，这个就比较特别，定恶为义，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就是耶和华他憎恶，就是所谓的歪曲偏袒不公啊。耶和华所憎恶的是这个歪曲偏袒不公，代表说神他是一个公义正直的神。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神所憎恶的。那我们上一周有读到这个耶和华所憎恶的七件事情，对不对？那读的时候大家都明明是六件，最后再加一件其实就是七件，那只是用一个那个写这个句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来达到大家的注意力耶和华所憎恶有六件，然后之后又加了一件，这样子我们心中就好像对这个有一些注意力。那其实你就最后就是把它算起来，总共就是七件就对了。那这七件里面，也就是讲到耶和华所憎恶的高傲的眼、撒谎的 蛇，无辜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事情。那其实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与神属性相违背的东西呢，都是神所憎恶的。因为神是善良的，所以他憎恶恶念与恶行；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憎恶不公。神他谦卑自己来到人间呢，所以他憎恶骄傲；神就是爱，所以他憎恶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与神保持好的关系，保持好关系的这个果实，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个好的关系我们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会得到智慧，跟神保持这个好的关系的话，我们会得到智慧。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日子加多，这是跟神保持好的关系的一个果实。那讲到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来看一个东西，因为这是需要提醒的。那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27节。十章的27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对不对？那接下来说，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也是一般的状况之下会结出这样子的果实。但是有没有人看到，就是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日子减少的呢？有没有？有爱主的人走得早，对不对？然后诗篇里面也不是常常在发牢骚，说这个坏人好像这个日子过得太好了啊，那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我在后面有一张 slide， 我之后还会再强调一次，就是箴言呢，它是一个对人生的一个观察，然后得到的一些话语来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智慧。但是箴言这一本书我们不是拿来当一个教义的一个准则啊，所以它其实是很多东西是一个非常 general 一个 observation， 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子。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从神那边得蒙恩典，所以你就有好的日子过，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跟方向。但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跟神给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用这个东西来当做完全的一个真理啊。不过这的确是我们也看过许多就是爱神的人，他的在生活上面得蒙神的恩典蒙福，然后也享受许多的年日。所以日子加多，这是敬畏神能够得到的其中一个好的果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跟神保持好的关系的时候，神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我们有所依靠，而且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所以他们也能够认识神，而且他们能够靠神得到依靠。另外的果实就是与仇敌和好，这是我们这一周的有读到的经文。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与仇的与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行神所看为喜悦的这个其实它有一个附带价值，就是说人也会看为喜悦，所以我们会跟人的关系会和好。这是这也是一般的所谓的 general 的一个knowledge。 那我们这样行的话基本上是如此，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也看到比较相反的，像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说的就是世界是跟我们是敌对的有时候我们为了跟随主我们会受到迫害，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那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到，是说这是从人生的智慧，从许多人的生活当中观察这个 observation 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来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 那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种观念，生活富裕一样的状况，对不对？那但是敬畏耶和华，我们有可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恩惠，这是跟神保持关系可以得到的一个好的果实。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得到安稳，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是跟神保持好关系的一个果实。那我们在上周有提到说，箴言这边讲到了这个生活的智慧给我们带来好的生活，有时候乍听之下好像是跟那个繁荣福音很像，对不对？就是你来教会然后过好生活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要看到说，箴言的重点一直在讲说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是以神为主，依靠神。那我们相信神既然是万福的恩源，他在生活当中会恩待我们，会赐福给我们，但是神按照他自己对个人的带领，他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有时候神可能并不会把这些所有东西写在这边的都赏赐给我们，但是重点是这边所说的要我们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那所谓的繁荣福音，它的问题就在于说是以人为主，以人为出发点的，所以人要自己去追求这个东西，拿神，利用神来让我达到这些目的。所以这两个观念其实好像看起来结果是类似，但是其实心态是不一样的。那箴言里面有许多的强如，有没有？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很多强如？那这边牧师整理的十个，我们没有要全部看，因为有些经文是比较后面的。这边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这个做了一个，其实箴言很多东西，我最近在我那个这个星期读箴言，开始读到一些觉得还蛮好笑的东西的话，我就在旁边画一个笑脸，就是说这个是对人生当中有一些观察到的这些非常的贴切，非常真实，那而且就是非常的生动。那这边做了一个比较，什么跟什么的比较呢？关系跟什么呢？关系跟物质，对不对？所以这是跟一般我们这目前的人的生活观念呢是有一点相悖。有些人就我举个例子，希望不会得罪人，可是一般的话，如果是夫妇的话，我们就是想说夫妇尽量都是在一起。可是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为了赚钱的缘故，那我们就是那个一人在一边，因为这个可以让我赚比较多钱，那所以我就选择这样的生活。那其实箴言这边所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关系胜于物质。那如果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福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去相信说神他所教导的就是告诉我们要看重关系胜过这些物质，其实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是更大的好处，那是有更好的喜乐，那更好的平安。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怎样烦乱不安。那这边做的比较是什么？平安跟什么？平安跟那个财宝。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很多钱才平安，结果反而那个钱很多的时候反而不是他的平安。其实我自己都没有记是第几节哈。有一段经文讲到说那个有很多钱的人呢是他的那个赎价，不知道我应该要把它
13章第8节，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吧，你钱很多的话呢，就是变成那个你被绑架之后，这就是你的赎价啊。对，你钱很多也是要紧张，也是要惧怕的。可是你一点钱都没有，怎么样？我听不到任何威吓的话，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所以当你钱很多的时候，就反而成为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挂虑，因为这个是 那个坏人眼中所看重的东西啊，所以跟那个怎样敬畏耶和华啊，让我们心中有平安，这胜过我们有许多许多的钱，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看过许多的消息，有许多有钱人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平安喜乐啊，甚至就是走上自杀的路哈。那更好的出产，智慧强如财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得利益强如其利益强如金金，这是说智慧呢胜过银子。这边讲到第八章在那个智慧自己的呼召哈，所以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所以这边讲到的智慧跟什么来对比呢？跟财富。所以已经一直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讲的，就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比较不太一样的。一般人就是以钱为出发点，以物质跟财富为重点，但是这边跟我们讲的是关系比较重要，平安比较重要，智慧比较重要，是不是？这是那个前面我们看到三个强弩，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心里谦卑和穷乏人来往呢，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所以这边讲到谦卑自己和穷乏人交往，因为我们一般人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会喜欢去攀那个比较那个觉得自己就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想要去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其实圣经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更好的交往，这个更好的交往是怎么样，是会珍惜你的友谊的人，即使对方是贫穷的但是我们跟他们交往胜过这个巴结有钱人虽然很努力，然后对方还是把你当一回事。这个其实是很多连续剧的题材喜欢用这种东西来演那个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那这是更好的力量大家都能够同意，对不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心是比那个外面还难制服，还难改变。所以人家说那个牛迁到北京还是牛，改不了，到一个大城市还是一只牛这句话是哪里出来的？我想说以前好像都是讲台语的这句，中国有这么说法，你们是第一次听说这话啊？对，台语有这么一句说，你这个牛啊，迁到北京还是牛，就是你这是一只牛，你到了一个大城市还是一只牛啊，所以说那个本性难移的意思那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更好的力量是从内在发出的，是要制服自己的内心，能够克制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勇士更好的选择呢，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至尊缺少食物这个其实是现代比较多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就是那个我在外面的人看起来呢，就是要有那个好像是能够让人家看得起我回到家里怎么样我都无所谓了我知道念家他之前跟我说他有个同事，在国内有个同事，就是说他情愿就是那个三餐省吃俭用，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钱都不花，但是一定要背名牌包出去的时候就是背这个是看起来很有体面的样子，那为了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这样子的形象，那让自己生活非常的那个困苦拮据这个就是喜欢在外表上面的这种虚华但是你看这个经文这边所讲的被人轻贱却有仆人，这个其实他是富有的，是家中富有到一个程度，是家中有仆人，但是他照样人家并没有觉得他是多有钱的人呢这是强如怎么样，这追求虚荣的这些人自尊却缺少食物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要知道说他所要讲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说这边就是要鼓励人，就是好好的去雇用很多的仆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个要抓到他的那个重点是什么，是叫我们要避免这种所谓的虚荣我们再看一段强如那个 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一句话跟一百下那个相比，那就是责备要看对象，聪明人呢一句话就够了，愚昧人你打了一百下都还听不进去。好，所以那个主耶稣基督也讲过，就是类似智慧的话，就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啊，这是为什么？讲看听起来像很难听，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要有智慧。有时候呢，一些事情我们要就是看重对象，才能够那个什么，就是比较能够容易达到效果。那这边是讲到说，我们不要太拘泥，浪费很多时间在不太能够改变的事情上面。好，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观念，这是一种智慧啦，就跟我们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当然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心中不要去定说谁不配得福音，但是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反应的程度。可是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久久不信，就一直被这个人绑住，然后而忽略到我们身边当中许多的这个愿意接受福音的。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有许多，每一周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很多人去跟他接触，你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他其实即使他是那个慕道的，他对那个信仰是非常一个开放的心的。那有一些是在我们教会来了四五年两三年，然后什么班都上过，但是他是不信。那不是说我们放弃他，而是不用一直把我们的整个精力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人信主这样子，然后却你的精力呢就很多就浪费掉了，没有看到你身边这些所谓可以 take it 的人，那这是我们就丧失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这个要有这个智慧啊。当然就是这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例外跟提醒，是说因为为自己的家人是传福音是特别困难的，所以为自己家人我们就要那个警醒不倦的一直跟神祷告，然后摆上。不过我们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基本智慧，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你情愿把你的精力花在这个比较有回应的这个对象上面，而不要去花很多精神试着去要改变这种顽固那个不能改变的人身上。那接下来还有几段那个牧师整理出来的这个强辱呢，因为是下周的读经范围，我们今天就先不看。这边有讲到说话的智慧呢，那个话语的力量，话语的力量就是话语有穿透力。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这个说话能够伤人，但是说话也能够使人欢乐。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只要一句话说得好的话就可以使心欢乐。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个骨就是箴言里面讲到的骨，我们讲到说这骨是要治什么治就跟骨头嘛但是你会发现说每次讲到骨几乎都是跟心会一起出现，对不对？那其实他讲的就是从我们心中从我们最里面能够得到，能够会有这个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骨呢，其实他在讲的是非常内在的这个部分。那个话语有没有传播力？有，那个话语的传播力其实还很厉害我们来看一下18章的第八节。18章第八节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本身不是很明白，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他就讲这样子而已，然后就觉得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当一个传舌人，因为这个是那个好像美食啊，然后深入人的心腹。那这也是一个对那个社会状况的一种观察因为你知道人最喜欢就是什么 gossip， 对不对？就是喜欢讲这些那个这些背后这边讲这些说人家长短的就为什么那个 电视剧晚上吃饭的时间打开电视都是这种那个明星的 celebrity 的 gossip 的这种 news、哦、因为大家特别喜欢看，因为就是说他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可是我们还是看得很高兴、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喜欢听这种东西，可是我们不能够只抓这一段就觉得说啊，睁眼就叫我们就是要去传这个传当一个传舌人、啊、那我们要知道说那个箴言这边讲到说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人传舌的怎么样离间密友、哦、那无人传舌的话竞争变怎么样止息，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话语来传播生命，一人的口是什么样生命的泉源，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所以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口呢能够把好的话讲给人，能够使人因此得到生命。那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那个神的真理完全显明的这个时代，是更有一个很适当的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口去跟人来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人能够因此得到生命，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们的口能够传播生命。说话的智慧呢，美好的话语，正直的话，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那这个是当然希望说你的这个王呢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不然如果一般的话，你跟那个公义的嘴跟说正直的话，就是那个带来的是杀头那但是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说正直的话是一个敬畏神的王所喜悦的。当然这边所说的这个王呢，都是因为就是这边讲的都是敬畏神的，是听训诲的、哦、所以正直的话是他所能够接受，他是有智慧的王，是有知识有谋略的王、受约束的话寡少言语有知识。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的，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我话很多，然后就是言多必失、哦、那这边讲到说那个我要怎么样能够有知识呢，就是话少一点，寡少言语有就是有知识，然后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所以这边讲到就是叫我们这个嘴巴言语呢要受约束，要说那个柔和的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柔和的舌头它是很其实是很带有力量的，它的虽然感觉是很柔和，但是其实它可以使怒气消退，它也能够带有力量，能够那个折断骨头。它所讲就是它是带有 power， 虽然它是很柔和的那个的话语。那一句合宜的话呢，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这讲的就是非常美好的意思。那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这个是说话如果讲得很好的话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说话的智慧呢是希望能够说得合宜。最后这一章那个这一章 slide 呢讲的是从别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说话的智慧呢话语是可以有进步的，说话呢是一个学习的问题。所以以赛亚书的50章4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怎么样受教者一样，叫我能够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然后也让我有一个耳朵像受教者。所以话语呢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用一个受教者的心态来学习我们怎样来讲话。那说话呢也是生命的问题。那这个在新约耶稣有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边就讲到我们读箴言这边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章节，就是那个一个人的生命呢在于他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箴言里面讲到说那个愚昧人愚顽人他们做事情就是 会出错，就是会有问题，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他这个从心中发出来，会彰显在他生命当中。那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大家要看重说，要明白说他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是充满什么样的东西，在他的嘴巴会把它反映出来，在他的生命当中也会把它反映出来。那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喜欢拿这句话来那个，当然他也是有一定程度的 merit， 就是那个他说以前常常就有些人会说感谢主感谢主，哦，说你心里所充满的，那库里就说出来你现在心里所充满的就是感谢主。那因为以前我们年轻时候很喜欢就是会损人，说一些很粗的话，然后就是讲一些难听的话。那我记得那个当时我们那些年轻人初中生很喜欢有那口头禅是大便然后就很难听，那就我的朋友就用这句话说，一光你知道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吗？所以你的心里是充满什么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这里面是说我们内心啊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不是说我们说出来话那个名词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好，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从那个人的生命心中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在外在就会把它反映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我们上一周有看这个大纲哈，那我们是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做了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是那个第十章到第二十四章，那我们今天所读的是我们今天进度是第十章到二十章，那这边就是都是所罗门的箴言，一直到最后二十二章到那个二十四章那边有一些所谓的智者之言，这边就是不是所罗门所写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范围基本上都还是所罗门的部分。那在这一段里面其实还有分了一些那个小段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箴言很难分，就是特别在我们读的这一块很难去分说哪一章最主要讲什么，但是这里呢还是帮大家做了一个很基本的很粗略的一个简单的分类，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整块都是所罗门的箴言嘛，那其中从十章到第十九章的前半段呢这边有讲到是说一直在讲到就是智慧跟愚昧人，那其实有智慧的人就认识神，愚昧人就是不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有智慧，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是愚昧的，因为你走在不是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那这边讲到就是有神跟没有神的人的生活的一个不同啊，一直做这些比较。那其中在十六章呢比较大的一个主题是在讲信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十六章在讲说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做，但是到最后都是耶和华在做决定，对不对？所以讲到是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信靠的心。从一开始他就说心中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然后到一直到最后说怎么样先放在怀里定是怎么样由耶和华，这边讲到就是神他是一个主宰的神，我们要依靠他，对神要有信靠。那个第十七章呢要讲到知足，因为第十七章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做这种比较，就是有钱跟没有钱的一个比较啊，或者是一般人觉得比较好的跟你心中觉得比较不好的做一些比较，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那个我们要知足，这里讲到许多的强儒哈，那我们刚才从这当中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那个与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啊，这是我们要自己本身谦卑，不要去好像要高攀这个坐在高位的人，然后也叫我们不要骄傲，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二十四节这边讲到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我们刚才讲到说话语的这个 能力，如果是一句好的话呢，能够使心觉甘甜。那我们就是说常常有骨头的地方就会出现有心哦，很多啊，不是完全的，但是你看就是说使心得甘甜之后怎么样，使骨得医治。所以这边讲到比较多是在于那个知足方面，然后十八章就比较多是对社会的生活，十九章的上半段呢讲到是个人的这个品性。那十九章的前半段呢一般有认为说这是所罗门的老师对所罗门的这个教导，那被截录下来写了这么一段说要听劝教要受训诲等等等等。然后之后呢是这个下面所说，就是这个教导一开始就是有所谓的序言，然后序言之后从十九章这边一直到二十二节那边呢，就是在讲说要如何来行，要如何处事为人。那我们基本上都还把这整段都还是考虑成为所谓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一般认为是从十九章的下半段一直到二十二章这边呢，应该是所罗门把之前老师对他的教导来把它截录下来，来把它写下来所以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差别。我们来看几段那个，我们先看看这个东西哈。箴言的重点不是教义，如果我们那个要看教义的话，我们最好是根据新约来查考所以箴言它是教导生活的智慧，所以在箴言里面有许多的那个话语呢，是对生活的一种观察。刚才所讲的是 general observation， 而不是所谓的神的应许。比如说十章的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增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你说哦，神应许说我只要敬畏他，我就日子会增多，这不是一个应许，是一个 general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有人也能够因此因为敬畏耶和华的关系得到福分，年日增多。但是这边讲的不是一个神对人的一种应许。然后箴言的目的是要人怎样得知识而有好行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要敬畏神，因为得知识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对不对？所以我们得知识就是要敬畏神，要远离恶，所以读的时候要以此为重点。所以我们抓住这个重点再去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对生活的观察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被抓偏了因为很多东西是对一种生活现象的观察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避免这个以箴言里面对这个人生现象的观察呢为真理。比如说这个大家看到这个都很有感受，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即使买去它便自夸。那你说哦，这是箴言里面出的，所以我现在以后我是买东西的时候都跟人家说这不好不好，然后回去的时候再去自夸。它只是一个说到是对人生的观察，用人生现象。那所以这个观察久，我们就是其实懂得这个在生活当中许多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对生活是会增加我们的智慧，会增加我们的知识，而不是说箴言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就把它拿来当成是一种教义或者是一种神的应许。这是我们读的时候要比较小心，要比较注意的什么东西是一种观察对人生的一种观察跟一个总结。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能够抓住重点，就是重点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要敬畏神，远离恶。那因为人跟神建立好这个关系之后呢，他的生命是会自然流露出来，是蒙神所喜悦的，是蒙福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几节，因为这个在箴言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很难说哦，这一章重点刚才是分了一个非常粗略的这种那个给大家做这种大标题其实它每一章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是比如说口舌方面的也有教到这个金钱方面的，也有教到这个骄傲跟谦卑的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一下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就是讲到说那个口舌的影响。我们这边就是截录了这几节，其实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够，还要考试嘛对其实 我其实有本来我有想说我们是不是在我在想说这一段我应该是怎么样来分享，当然就是说我把牧师的那个讲义的部分拿出来讲就可以讲很大的一段。那之后呢我想说我们是不是一章一章读过去呢，还是我们就是把一些主题把这些话语整合起来呢，那还是我们要怎么做，其实不是很容易，因为它没有所谓的一个连贯性。但是我相信大家读的时候应该对这些话这些经节都有印象，因为很多东西是很类似很重复的啊，他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子，是让我们能够啊借此得到生活的智慧。那所以我很快就这样子跑过去啊，经典上面教导我们这些金钱观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金钱观，那个仁爱与和平啊，就是叫我们要如何那个彼此相爱啊，喜乐与忧愁啊，大家很熟悉的喜乐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什么样使苦甘啊。那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喜乐心胜过忧愁啊，讲到谦卑与骄傲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啊，所以这是箴言里面讲到了许多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先发那个考卷下去，大家一边写，我看看我能不能来找一些，就是看你们读箴言，如果对哪一节有问题呢，你们在周间也可以就是跟我寄信，跟我那个发，我麻烦班长寄那个连结的时候，顺便把我的 email 寄给大家。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时间不够，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有几节对我来说是一开始是有困扰的，那不然我就下周我可以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主啊，求你赐我们谦卑的心啊，使我们敬畏你，也从你那边得智慧，主啊，叫我们晓得啊明白，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能够有智慧有谋略，主啊，能够成为啊别人的祝福，也愿你真是啊，让我们的心得到你的保守，在你的里面主要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借着箴言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你更加的喜悦我们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